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卢文。在这个卢文心底话当中，我有两位，哎呀，顶呱呱的好同工，天成，
哎，牧师好，
木心，
牧师好，
愿神呢大大的用你们。那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提多书第一章末了的一段，哇，很重要的题目。说要提防假师父，哪里呢？一章十到十六节谈到假师父的污秽。哎，两位好同工，为什么我们要对付假师父啊？
假师父呢，就是他称为师父，但实际上不是真师父。真师父教你真功夫，假师父呢教你假道理，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提防的。
哎呀，但是为什么假师傅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可以骗人嘛，就好像今天很多的骗局啊，这个什么电话骗案啊，什么骗人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提防的。
对，因为假师傅可以以假乱真。
哎呀，对了对了，两位好同工，那我们注意呢，在现在这个时期啊，魔鬼攻击很厉害，有魔鬼的作为，这产生假师父，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了。第一章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受约束，说空话，气哄人。不信，你有没有说过空话？
空话，空话是不是大话？
天成。空话是不是大话？
空话我觉得就是假大空嘛，就是不是真实的。
这个不是真实，也完全没有作用，不能够帮助人的，欺哄人的。那这些人的口啊，要堵住，因为他们为什么讲这个空话呢？贪不义之财，张不该教导的事，教导人。那所以呢，这个是内地教会长者这个主任传道的工作。所以但凡你是提多提摩太教会的主任传道，就要注意这些假师父了。那么在这里呢，第一章十二十三节呢，就谈到哥尼底人呢他们的问题。那整个岛啊，整个地区的人呢，说谎话，是恶受贪吃懒惰，当严厉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仰当中，哇，注意啊，妨碍我们，叫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健全。各里底的人呢，就是这样子的人。不要听犹太人放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哇，为什么哥尼底的人这么肮脏呢？天成，你觉得为什么这么严重？
因为我觉得他们一方面就是不讲真话骗人，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这就是对这个有信仰的人基督徒呢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那这个真是很重要的祝福，各里底的污秽。那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今天照样很多 这种什么异端邪说啊，对教会的影响。另外呢，很多的假师傅啊，混到教会里面，他不是真正的为了信徒，也不是为了教会，而是为了自己，所以用很多的方法拉拢很多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也有一些的传道人呢，在生活上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要提防的。
牧师，在你的教会里头，你有没有看见好像哥尼底教会的情形呢？
哥尼底的教会可能和现今的教会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因为这种罪的缘故呢，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哥尼底这样教会的一些情形。
保罗写信给提多谈到哥尼底的问题这么重要这么严重，今天的教会牧师，你大概是说呢，你的教会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我讲教会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但是也有自身特殊性的问题。
那，但是我们要试想，我们假如觉得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你想想今天的社会，哇，不法的事情很多，假、骗、贪、情欲、金钱等等呢，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表现，跟那个哥尼底的表现，哎呀，天成，你是不是差不多？
嗯，对，今天照样也很多这种现象都差不多，就是追求一些世上的东西，或者是用各种的手段，不是把人引到正路啊，而是引到这个邪路啊。这个就是在今天很多的地方都会有的。
是啊，我们要小心啊，在洁净人的中间的凡物都洁净，在污秽的人，哇，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跟他们的信仰相悖，不配做任何好事。那牧师，天成，真师父有主的呼召，有圣灵的同在，忠心传讲神的话，做神的仆人，这个我讲呢，是现在我们勉励内地教会所有的传道人的勉励期望。因为呢，保罗对哥尼底的教会真的觉得哎呀可怕得不得了。那么今天我们内地教会的传道，你是主的呼召的，神的仆人的，就要注意这样子的问题。
对，
嗯，
我想请教牧师的，就是好像当我们面对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或者说怎么样去让教会能够更新？
那你其实呢，注意到现在这个时期啊，不法的事情很多很多。今天的世界的人呢，我刚才讲的是假骗贪情欲金钱，哇，作为传道人，这需要刚强，需要有勇气，对这些假师傅呢，斥责他们，啊，那个对付他们，不让他们再影响我们的教会。所以呢，作为主任传道，你不刚强都不行的，这些问题一定有的。
嗯，
你一定要对付他们的。
对，
天成，你觉得怎么样？
的确是，对，我觉得教会里面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去牧养，来去教导信徒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呢。
这个也是天成跟卢文对牧师的期望，你要刚强起来，要做主任传道，哇，这些事情不能够马虎的啊！所以求主帮助你。好了，我们转到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谈到信徒的品德。也是呢，有解经家呢说这个是健全的教义
教导教导吗？
教义教导呢其实都没有问题，那你的是不同，那你要注意呢，虽然是有不同的版本，其实这个版本呢是翻译的问题。那教义跟教导其实没有分别的， 那么教育是哪里教导别人吗？
嗯
啊，对不对？
对
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了哦。保罗呢，现在呢，哇，他教导那个我们呢，常常是非常亲切的。至于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健全的教义，那所以呢，做传道人呢，你讲的不好好预备，不郑重的教导别人有健全的教义，你就麻烦了。好了，第一样呢，就是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正、克己，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健全，这个是第二章第二节。哎呀，天成，为什么劝老年人这么严重啊？
其实，在老年人的这个特性的里面，很多老人家到了晚年的时候呢，随便呐、没有约束啊，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人就要发脾气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容易去做出来的，所以保罗给提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老年人在信仰上在生活上能够好的表现啊，所以他用了一个纯全无刺，其实这个就是健康的意思，就是你老年人注重健康，但是你的心灵你的生活也要健康的。
那卢文就老了80几岁，那么真的有问题，健康有问题，假如我没有健全的信仰呢，就麻烦了。教会里头人都看着老年人的哦，看着卢文怎么样的哦，所以又有节制、端正、克己，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能够有见证、有表现，劝老年人这样子。好了，现在劝年轻的妇女在操守上公正，不说谗言，不做酒的奴隶，又用那个善道教导人。第二章第三节，木心劝年长的妇女为什么要这样子？
可能年长的妇女存在这种保罗不认可的一些言语还有行为、
讲话有问题，
对，
常常喜欢讲话，真的我也看见有些年长的妇女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恩赐，只有那个说谗言的恩赐，
都是讲东家西家。
对啊，对啊，这是求主的怜悯。那来了，第三呢，只叫那个年轻的妇女要爱丈夫、爱儿女，哇，很重要哦。第二章第四节，天人，请你先念念，怎么样劝勉这个年轻的妇女？
第二章第四节。好，指教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克己，贞洁，礼家，善良，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被毁谤。
哎，不信了、这个对年轻的妇女是不是要求太高？你叫年轻的妇女呢好好的打扮，样子好看一点就算了嘛，为什么第二章第四节这么严重啊？
这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本分了，对，因为个人都要守个人的本分嘛。
嗯，
丈夫要守丈夫的本分，然后年轻的妇女也要守年轻妇女的本分
啊。你的意见很好，要爱丈夫、爱儿女、克己。哎呀，跟那个劝老年人一样嘛，年轻的妇女克己、正洁、礼家、善良。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被毁谤。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妇女呢可能成为一种引诱，所以呢其他人喜欢他们，魔鬼的攻击的更厉害，所以求主呢怜悯。好了，谈了这么多不同的人要对付了，现在讲那个年轻人，那年轻人更重要哦，在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劝年轻人要显出自己是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正直、庄重，言语健全，无可指责， 使反对的人说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自己觉得羞愧。那为什么劝年轻人这么重要呢？
其实年轻人争强好胜啊，很多的时候就是表现自己，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呢这里面说要谨守，你要在生命上要谨守自己，免得自己有什么错误的这个行动啊，所以这个是对一个少年人的一个提醒。
那木心你觉得怎么样？对年轻人，我刚才说你也不年轻的了，那么劝年轻人要这样子，你有什么意见？
很好，我觉得保罗劝勉的非常恰当的，因为他也根据了年轻人的一些特点，然后对他们进行劝勉。
听众朋友真的要注意，年轻人要好好的关心劝勉教导，教他们无可指责，因为年轻人才是教会的期望啊。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关心他们，爱他们，教导他们，甚至可能要护照他们好好的侍奉神。那谈到这么多的人，你做这个主任传道，你做传道真的不简单啊，因为上帝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他我们的主啊，为我们舍己，这些事呢你要讲明，要充分运用你的职权劝勉人，责备人。哎呀，保罗这样子的态度，天成你觉得怎么样啊？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首先应该在生命上，在品格上有一个好的榜样啊，所以保罗也劝勉这些传道人，也同时也知道怎么样去牧养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这些教会当中的肢体，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当中大家一起在信仰，在真理，在生命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对，那这些事你要讲明，要充分运用你的职权劝勉人，责备人。哎呀，到第二章十一到十五节，保罗更是特别注重的讲呢，不要让任何人轻看你。或者是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哦。哎呀，木心你觉得呢？所以你在神的面前要侍奉呢，你的态度，你的责任，你的表现怎么样？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啊。
对，
哎呀，你的回答太简单了。
很简单是吧？
啊，你呢现在，哎呀，我不讲你多少岁数了，但是无论怎么人在神的面前呢，面对神给你这么重要的责任，你就要努力运用你的职权劝勉人，责备人，在这个健全的教义上面，不可让人轻看，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哇，真的是很重的责任哦。
这个提多跟提摩太呢都是年轻啊，那愿意能够服侍，但是呢可能在教会当中呢，很多老人家，很多不同的人呢，对他们这些年轻人呢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提多，你要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你信仰上能够有一个生命的表现，你能够在众人面前好好的去教导牧养。
那保罗的期望就是提多提摩太，但愿呢神差遣更多的年轻人在教会当中真的有好的见证，导致教会健康。所以现在请听首诗歌《差遣我》。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光。 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感谢神。那么真的是很好的诗歌，求主帮助我们多点的栽培青年人。好了，提多书最后一段呢，这是第三章一到八节，信徒的责任。头一样呢，就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这个很重要哦。那么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出入神，这个是第三章第一节。那我们从前学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呢，保罗谈到祷告呢，要为众人祷告，要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叫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保罗呢，这样子叫我们顺服掌权的，因为更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谈到权柄。那这些政府的领导负责人执政掌权的，他们的权柄来自神，所以呢，我们对那个政府的领导人，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尊重他们，顺服他们。天成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上帝在创造一切的时候，他有一个次序的，所以人在这个整个上帝的创造的当中是要遵守这个次序。当你信了耶稣，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顺服啊，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这里提醒说，你要顺服掌权的，因为上帝让这些所有的执政掌权的这些领袖能够管理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上帝给的恩典。所以你同样的也在上帝里面有顺服的时候，才有和平的一个环境的。
那听众朋友，卢文、天成、木心就是苦口婆心劝勉你们顺服执政掌权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好榜样。这个第三章二到三节，他救了我们，是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木心注意哦，他救了我们，是他的怜悯，有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 哇，这个是基督对我们的爱。牧师，你同意吗？
对，在这里呢，保罗表达的非常好，因为就我们是通过上帝的怜悯，还有呢，重生，特别是圣灵给我们生命的这种更新。
这里谈到呢，非常宝贝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有重生的喜。你说你受了浸，受了洗，但是你没有重生，就麻烦了。
嗯，
而且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哎呀，你侍奉神更是不断的有圣灵的更新，这个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赎跟圣灵的更新。最后，保罗就提醒提多，哎呀，要坚持这些事。第三章八到十四节，针对那些专注律法的教训，以信上帝的人呢，要留心行善，要学习在正经的事上，免得不结果子。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坚持这些事，有一样呢，我觉得要提醒各位注意的。那保罗呢，对假师父、对信徒的品德、对健全的教义这么重要，其实现在的教会呢，要不要谈谈一些纪律？
我觉得应该有的。
嗯，
这也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次序的问题。就是当你的教会里面能够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去侍奉，一起来去努力的话，这是需要有一个纪律在这个当中。有人违反了，那应该按照那个
纪律他。
对对。
牧师，你的教会有没有试过有纪律？
有纪律。然后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某个人触犯了纪律，我们是不是要惩治？
那如果严重的
话，如果惩治，是不是很多人就会以为没有爱心？
出于爱心的去给他
纪律，一定要有。
嗯，
卢文侍奉主曾经经历过很多次的纪律，都很痛苦。但是你要这些上帝是良善的，不能够呢饶恕假师父的误会或者是信徒的不忠，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纪律。虽然是要负很多的责任，但是最终是挽回信徒的品德，是教会的见证。愿主祝福你们，今天讲到这里，
再见。
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